六中全会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决议，就是那份仿照前朝又不像的所谓历史决议。按照前朝两个历史决议的格式，这应该是否定前几届，开创后边的核心领导集团和新路线的决议。用篡改历史的方法为自己树立伟大形象，应该是传统手法了。这是习近平套用这个格式的用意。遗憾的是，小习并没有前两个历史决议的党内氛围，也没有前两个核心的威信，更没有能够使全党都能认同的新的路线图，所以在会前就遭到了强大的抵制，被提出了500多条意见，做出了根本性的修改。即使马仔栗战书爆笑如雷，也没能压制反对意见。即使习近平自己兼任写作组长，也没能迫使大家把他的说法写进决议。这都证明了境外媒体所谓的习近平已经掌握一切的观察，不过是大外宣制造的舆论导向而已，并非黑箱内的真实局势。六中全会前，内斗被捂在黑箱内，不为外界所知，只有大外宣所误导的境外媒体在为习近平摇旗鼓噪。从全会后的一些报道可以得知，文本的争论十分激烈，远远超出了往常一潭死水的常规，竟然最后导致习近平的意图没有实现，这就把斗争推向了新的高潮。这个决议基本定局之后，开会之前，内斗的端倪开始暴露出来了。因为江派大佬唯一身强力壮的张高丽反对否定邓江路线最有利，所以他的多年情妇就把他告到了自媒体上。这本来是一件非常私人的爱情纠纷案，法庭解决就是了，媒体大肆炒作就带有了政治色彩。结果再经过国际组织和媒体的炒作，就变成了让党国丢脸和影响奥运会的国际大丑闻。习近平可以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进退维谷，不知所措，让战狼发言人们也张口结舌，甚至开始胡言乱语。国际舆论结合公民记者案、国际刑警主席失踪案等等，好一通乱棍，打得党中央乱作一团。彭帅告张高丽案还没有吵清楚，甚至还没立案，就看见炒作习近平私生子案，就像当年炒作王岐山私生子案和万亿贪腐案导致下台一样。这一波炒作会不会导致咱们的小习书记下台呢？不好说。总之现在的氛围对习总很不利。几年前导致王岐山下台的幕后原因是王岐山想依靠反腐败立威，实现朱镕基没有实现的理想，一举上位，结果被台上台下相结合，国内国外相结合，打了个落花流水，黯然下台，弄了个国家副主席的闲差养老，老百姓话说叫做现世报。这次习总所面临的氛围更不妙，得罪了党政军学商全面的精英，也没给老百姓什么好处，企图否定邓江的改革路线，吹捧毛泽东式专政的路线，显然全党全国上上下下都很难接受，所以六中全会前的激烈博弈，反习派胜出也就在意料之中了。既然要复兴传统的皇帝制度，按逻辑就得接受邓小平的所谓中国模式，也就是以专制政治管理市场经济的传统模式。可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是农奴制的模式，和比它先进一些的传统模式也不能很好的结合，没有了继承的合法性和与它配套的儒家意识形态，这个所谓的邓小平的模式在继承了超级腐败之外，没继承到人家的合法性，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模式。怎么解决这个本质上的自相矛盾呢？学者专家们无解。小习以大队书记的睿智认为，毛泽东最后所走的极端专制个人独裁的道路是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让老百姓当顺民的道路。遗憾的是，现在的人民不是前清时代的顺民，现在的精英也不是宋明理学的信徒，我们大家就坐下来吃瓜，继续看好戏吧。